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深入探索最新的科技趋势和突破。首先，我们将讨论一个激动人心的进展 ,Blender GPT, 这是一款能够在短短20秒内通过文本或图像提示创造 3D 模型的先进 AI 程序。接下来将带来一个关于 GPT-2 的轻量级 ChatGPT 模拟器，令人惊叹的是，它是用仅3000字节的 C 语言编写的。最后，我们不得不提 Google 与三星和高通合作宣布的 Android XR 平台，这是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旨在扩展我们的现实体验到新的层面。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令人兴奋的科技动态。Duke 成为了历史上最年轻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在对阵定了人的比赛中，通过一个稍微占优的残局长时间施压，最后定了人出现意外的失误，导致了一场失去王后和兵的终局。在这场紧张的比赛中， Duke 的胜利引发了许多讨论，尤其是考虑到他在过去一年的表现，领导印度队在奥林匹克上夺金，而定了人的状态却不佳。比赛中两人的冷静和对棋局深刻的认识也同样让人印象深刻。评论区的网友对两位棋手的风度和比赛的精彩程度表达了极高的赞赏，尤其是 Duke 是年纪轻轻就展现出的坚韧和定力，以及定了人在失败后依然保持的风度，这使得整个赛事不仅是一场技术的较量，也是精神品质的展示。TimeMap.org 最近推出了一款名为 TimeMap 的互动历史地图，旨在给用户带来全新的历史发现和探索体验。此项目的制作者之一 Cloken 在感谢支持的同时，也透露了这一平台背后的技术细节，包括 Linked Data 的使用、Open Historical Maps 的合作、大语言模型预处理、索引算法等。除此之外，这个项目还获得了像 David Ramsey 地图收藏、英国图书馆、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等众多知名机构的支持。从用户反馈到项目背后的技术实现， TimeMap 展现了历史地图在数字时代的无限可能。评论区的网友们也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高度评价和期待，有人提到希望能看到更多关于地区原住民的详细信息，也有人提出了关于时间线操作的改进意见。显然， TimeMap 不仅仅是一张地图，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在加拿大，自愿安乐死现在占总死亡人数的大约 5%。 根据加拿大卫生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约有15300人在成功申请后接受了医疗协助死亡，中位年龄超过77岁。几乎所有接受安乐死的人，大约 96%, 都是因为患有严重的医疗条件如癌症等而被认为是合理可预见的死亡。加拿大是少数几个在过去10年里引入安乐死法律的国家之一，同意的成年人如果遭受严重并且无法治愈的医疗状况，可以从医疗提供者那里请求医疗协助死亡。尽管加拿大的安乐死使用率居高不下，但与荷兰相比还有差距，荷兰去年的安乐死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大约 5%。 评论区里有人分享了关于看护终末期患者的苦难，以及自家长辈选择安乐死的亲身经历，让人深感安乐死或许在某些案例中是更人道的选择。同时也有评论表达了对扩大安乐死适用范围的担忧，担心这可能导致对待患有精神病或其他非终末期疾病患者的态度发生变化。Blender GPT 正式上线，这是一个通过文本或者图像提示在大约20秒内创造 3D 模型的先进人工智能程序。用户可以直接将完全纹理化的网格导入到 Blender 中，或者下载原文件以在任何兼容的软件中使用。Blender GPT 自称是完全自筹资金的，团队目前只有 Arya 一个人负责运作。为了防止机器人账户的滥用和创建，目前需要通过谷歌账户登录。这一举措尽管引发了一些用户的不满，但鉴于每次生成模型时都会涉及到昂贵的 GPU 计算成本，这样的措施似乎也是必要的。在评论区中，许多网友对这个项目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有人表示这个工具很有用，会在需要 3D 模型时使用它，并分享了自己用它制作出的可爱的慈像模型。同时也有建议将 Blender GPT 与其他开源方案如 Hugging Face 的 Trellis 比较，或是探讨其技术细节和原理。不过也有人对其使用特定商标名称表示怀疑，担心版权问题。近日，一个仅用3000字节 C 语言编写的 ChatGPT 克隆项目吸引了广泛关注，该项目背后使用的是 GPT-2。作者通过在大约3000字节的 C 代码中实现了 GPT-2 的权重矩阵加载、简单的字节对编码器、基本的线性代数包和转换架构的推理，最终实现了这个轻量级的 ChatGPT 模拟器。 尽管它的输出质量不如最新的 GPT-4 模型，但作为一个完全无依赖极简的实现，它展示了神经网络核心原理的简洁性。让人惊叹的是，这样一个项目仅需几秒钟就能在任何现代机器上生成回复。评论区有网友分享了使用 GPT-2 模拟与朋友对话的趣事，认为这既有趣又有时会出奇的准确。还有人好奇 GPT-2 到 GPT-3 之间发生了什么质的飞跃。此外，也有人提出了对项目的技术细节和实际应用效果的好奇，例如它是否真的能有效地用于聊天模拟。Google 携手三星和高通宣布了 Android XR 平台，旨在将你的现实体验扩展到新的探索、连接和创造方式。Android XR 是为下一代计算设备构建的全新操作系统，它结合了多年来在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方面的投资，为头戴式眼镜和智能眼镜带来有用的体验。今日发布的这个版本面向开发者， Google 通过支持 AR Core、 Android Studio、 Jetpack Compose、 Unity 和 OpenXR 等工具，让开发者可以轻松地开始为即将推出的 Android XR 设备构建应用和游戏。对于 Qualcomm 的合作伙伴如 Lynx、 Sony 和 Acreo， 我们正在为开发广泛的 Android XR 设备开辟道路，以满足人们和企业的多样化需求。同时，我们还在与 Magic Leap 就 XR 技术和未来产品进行合作。随着 Android XR 首批设备下一年的推出，人们将能体验到通过头戴式设备无缝切换，在完全沉浸的虚拟环境和现实世界之间，以及通过我们的 AI 助手 Gemini 进行对话或控制设备等创新方式。感兴趣的开发者可查看开发者预览版，期待大家的加入和更多设备的推出。许多网友对此表示期待，他们对可穿戴设备与现实世界的融合感到兴奋，同时也希望看到更多关于隐私保护措施的信息，以便对这项技术保持信心。费马大定理有了新的发展，这是我们正尝试将其证明交给计算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重新梳理1990年代那份经典的证明，而是在推进更为通用和强大的结果。这份工作的一部分动机在于，如果人工智能数学的革命真的发生了，那么 Lean 或许会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届时计算机将更有能力帮助人类拓展现代数论的边界，因为他们将能够理解关键的现代定义。我们正在试图形式化的证明中使用了一个费马大定理原始证明中未使用的概念，水晶同调理论。这是一个在60-70年代于巴黎发展起来的理论，基于 Grothendieck 的想法，由 Berthelot 奠定了基础。在对标准文献人类呈现的论证进行仔细检查后， Lin 抱怨说，一些关键的论证似乎不够严密，特别是 Robbie 工作中的一个关键引理似乎是错误的。然而，每位我交谈过的专家都完全同意，主要结果的证明当然是可以修正的，即使中间的某个引理是错误的，因为自70年代以来，水晶同调理论已被广泛使用，如果存在问题，早就应该被发现了。在评论区，评论者回忆了自己的经验，讨论了数学形式化的重要性和挑战，以及这对于数学文档化和未来研究的影响，展示了不同背景下对这一话题的广泛关注和多样化的视角。Quantas 被誉为金融建模界的 LeetCode， 这是一个旨在通过解决现实世界问题来学习财务和会计术语与公式的创新平台。Quantas 以其交互式的电子表格界面，让用户能够直观、实用地理解财务概念。它结合了量化金融的迷人世界和实时市场数据，通过专有 AI 技术，随着用户学习进度的不同，提供持续更新的内容。无论您是出于对财务的知识好奇，还是希望深入了解不同的资产类别，或者是为了在金融领域的职业生涯做准备， Quantas 都是您理想的学习中心。评论区里有些网友表示，这个工具对于需要基本建模的企业来说非常有用，也有人希望看到用于规划个人投资组合的版本。同时，对于想在金融领域破冰或对金融建模有所了解的人来说， Quantas 提供了一个有趣、直观、实用的学习平台。在 Bold Voice 网站上新推出的一项趣味功能，口音猜测器，它能在短短30秒内猜出当你说英语时的母语口音。这款功能通过收集你的声音样本来判断你的口音来源，虽然听起来挺有趣的，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隐私担忧。比如，有的网友就担心这可能会成为未来克隆或模仿他人声音的工具。另一方面，对于一些非英语母语者来说，这个猜测器确实提高了他们对自己英语发音的信心。有人分享说，初学英语时，别人总是称赞他英语说得好，但他心里想的是自己的口音还是暴露了。 不过最近几年来，人们开始认为他是美国人，直到他透露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确实，有些特定的单词发音让他感到挑战，但此工具却能精准地识别出他混合了德语和英语的口音。尽管如此，也有一些意见认为他的猜测不够准确，比如一位声称自己是纯正中西部美国英语口音的用户被错误地猜测成西班牙语口音，这显然离真实有一定的差距。无论如何，这项功能都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来探索和认识各种英语口音。Mouseless 提供了一种用键盘实现快速鼠标控制的创新方案，通过输入屏幕上的几个坐标，就能在2秒钟内点击任何位置，与传统的鼠标键相比，这种方法大大缩短了每次点击所需的时间。它通过屏幕上的一个引导层来帮助用户，所以不需要记忆任何复杂操作。Mouseless 不仅能够移动、点击、拖拽和放下，还能实现双击、三击以及左键、右键、中键、后退和前进等多种操作。这意味着在没有合适、可用或已知的键盘快捷方式时， Mouseless 能够节省宝贵的时间，并且对于不能使用鼠标的人来说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替代方案。此外，还通过减少对触摸板的依赖，减少了长时间使用电脑可能造成的身体伤害。评论区有用户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比如希望能更清楚地看到视频中的演示和改进光标的可见性。还有人分享了 macOS 上其他无鼠标导航的选项，比如 Warp、Scoot、Shortcut 以及 Super Key， 这显示出用户对于提高生产力工具的高度兴趣和积极探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我们分享的科技资讯能够激发您的好奇心和创新思维。如果您对今天的内容感兴趣，请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播客，并与您的朋友分享。祝您拥有一个充满科技魅力的美好一天，明天再会。谷歌的衰败现象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文章作者 Baldur Bjarnason 透露，许多独立出版商因为 Google 和 Facebook 的流量减少而关门大吉，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运营结休，也难以存活下来。Google 尝试通过使用机器学习对网站进行排名来修复搜索引擎结果，但这似乎并未如预期般有效。众所周知，去年以来 Google 的搜索结果中允许了大量由 LLM 生成的垃圾信息通过，而博客和小型网站几乎从大部分结果中消失。这些网站由于机器学习模型的作用实际上被淘汰，而没有人似乎确切知道原因。更有评论指出，谷歌对于自家搜索引擎算法的掌控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谷歌工程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优质内容无法显示在搜索结果中。评论区网友提出了严峻的批评和几分忧虑，有的人抱怨说谷歌优先考虑其内部不透明的 KPI 而非用户价值和内容创作者的价值，有的人则通过分享自己转向 DuckDuckGo 或 CacheEye 的经历来表达对谷歌搜索服质量下降的不满。更有技术圈的朋友呼吁，这种衰败为其他有志挑战谷歌地位的人提供了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引发您对 AI 和科技世界的更多思考。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分享这些有趣的发现。让我们一起保持好奇，追踪科技的脚步。祝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明天再见。